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6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星期四3月25号对国会议员表示，他们的司令部在太平洋地区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同该个地区盟国合作，以挫败中国的信息作战。印度太平洋联合工作组将会重点研究太平洋战区的信息以及影响力的作战。由于中国军力不断增强，该个地区受到军方的广泛关注。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克拉克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这个工作组已经准备好同该个地区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他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能够消除中国不断散播的虚假信息。这个工作组是军方在试图压制破坏性对手的影响力以及信息行动的新思路之一。官员对这些造成混乱以及疑惑的行动越来越感到担忧。国防部特种作战低强度冲突代理主力防长迈耶尔这个月假早的时候，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在军事上使用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以及宣传，不单止是国防部，而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曼耶尔表示，当今的信息环境使到俄罗斯、中国以及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实时接触全球观众。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举行的上任以来首场记者会，在历时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上，拜登是花了近十几分钟的时间展示了他对于美中关系的看法。拜登表示，他在上任之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长达两个小时的通话当中，向对方表明美国并不寻求对峙，但是美中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美国将会坚持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公平竞争。拜登指出，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拜登说，他不会因为他们的目标而对他提出批评，但是这个不会在他的眼底下是发生，因为美国仍然继续发展壮大。拜登亦都再次提到了他对习近平的了解。拜登说，他比其他的世界领导人和习近平相处的时间都要长。他说，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和时任中国副主席的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他称赞这些交流深入细节以及坦诚。拜登在记者会上评价习近平的时候说，习近平骨子里是没有一丁点的民主，但是他个人是聪明人，好像普京一样，他是那一种认为是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面无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拜登强调，世界如今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他们是必须要证明民主是起到作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欧洲表示，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指出，美国同北约以及欧盟之间的关系对于迎接未来的挑战来讲是十分重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比利时外交大臣威尔梅斯，双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布林肯强调，西方国家需要增进合作。这个是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三日访问之后的最后一日，他继续显示出此行重新修复以及稳固同盟友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布林肯认为，美国要同盟友合作来面对新的挑战，这个包括中国的崛起、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等。他是坚信，正是长久的关系，正如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通过欧盟以及北约存在的关系，这些关系、这些伙伴关系，令到他们是有信心可以战胜任何这些挑战，只要他们是合作。他再次强调，美国政府会同盟友保持以及及时同常规性的交流。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表示，美国同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当中最自然的合作伙伴，推动这种合作是美国一项政策要务。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聂英杰在3月25号在台湾中部的苗栗出席力积电铜锣晶圆厂破土典礼的时候，并且致辞作出上述的表示。路透社说，美国政府越来越将民主台湾视为是将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战略的关键部分，尤其是科技以及芯片的制造企业。聂英杰表示，他重申美国政府对供应链安全议题的重视。拜登总统和蔡英文总统都曾经明智地指出， 半導體產業是關鍵的戰略優先產業，而且這個並不單止是經濟創新方面，在國安領域亦都如此。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儀式上亦都保證台灣政府會全力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在星期四通過了一項得到了兩黨支持的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幫助恢復台灣的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這項法案是由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兩位聯邦眾議員，共和黨的金影玉以及是民主黨的謝曼在上個月聯委提出，議案得到了大批的兩黨議員聯署。這項編號為 HR1145 的法案將要求國務卿落實一項恢復台灣在世衛組織以及它的執行機構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地位的策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多家传媒星期四引述路透社报道，香港政府向大约12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协助移居英国港人组织港人国际商会主席冼宇程星期五出席网台节目说，港府无权向第三国要求不承认某一种护照，他认为做法有些是无稽。亦都有学者说，港府的做法荒谬，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共政策行为，令人觉得这个政府很野蛮。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香港政府无权决定外国政府承认哪些护照属于有效，而英方将会继续发出 BNO 护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政府表示，由于北京去年7月1号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英國由今年1月31日開始，為持有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簡稱 BNO 的香港人和他們的屋企人提供一條移民入籍的新途徑，俗稱五加一計劃。持 BNO 在英國居住滿五年之後，可以申請定居身份，再居留英國多一年之後，可以正式申請成為英國公民。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宣布反制措施，由今年1月31日开始，不承认 BNO 为有效身份证明和旅游证件。香港入境处表示，乘客在外地登机到香港的时候，航空公司必须要求相关香港居民出示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身份证。香港居民出境亦都不可以使用 BNO， 必须使用身份证或者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多间传媒星期四，即是3月25号引述路透社报道表示，香港政府向大约12个国家的领事馆发信，要求不承认 BNO 作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证件，应该只是采纳特区护照。路透社报道引述不具名的外交人员确认，港府向多国领事馆发信，要求各国停止接受以 BNO 护照申请工作假期签证。报道引述该名外交官表示，大部分国家将会无视这封信，认为只是港府一厢情愿，他们无权要求外国应该承认哪一些护照。報道又引述另一個外交官表示，港府的做法仿如挑釁，有別於以往港府一貫重視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定位的傳統做法。報道表示，英國領事館亦都收到相關信件。英國外交部其後回覆路透社表示，香港政府無權規定外國政府承認哪一種護照，英國會繼續發行 BNO 護照，而該護照仍然是合法旅遊證件。報道表示，目前只有匈牙利回覆指有收到相關信件，並且會討論改動有關工作假期簽證計劃。不過，日本、南韓、意大利和紐西蘭的官員向路透社表示，將會繼續承認 BNO 作為申請簽證的證件。未有同香港簽訂工作假期協議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星期四回應香港網媒立場新聞查詢，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不承認 BNO 的決定不影響美國承認 BNO 的做法，重申 BNO 仍然可以用作申請簽證和入境美國。去年4月成立推廣香港、英國和友好地區多元文化，建立可持續發展經貿合作關係，並且協助移居英國港人的組織 港人国际商会主席冼宇晴星期五，即系三月二十六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嘅网台节目，回应港府向多国领事馆发信要求唔承认 BNO， 表示 BNO 一向系由英国政府发出，相关护照主权属于英国。港府冇權向第三國要求唔承認某一種護照，佢認為做法有點兒無稽。
英國有個主權喺呢一個嘅護照上邊，咁你可能話啊，可能呢個地方唔承認呢一個種類嘅英國護照係有係得係得嘅，有啲地方係咁樣嘅，有啲地方係咁。但係就話你都冇乜權去話唔承認人哋本護照，即係去第三國再咁講嘢。
咁啊，梗係啦。
咁我就覺得有點兒無稽咯。咁所以話不過而家你話點處理嗰啲BNO 護照啊？其實而家你好多時香港特區政府嘅處理方法都幾出人意表㗎啦。
冼宇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向大约十二个国家领事馆发信的举动，他感到诧异，因为国防外交的事务应该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处理。
即是香港特区政府去发出这十二，即是十二国的领事馆的这个的举动，我觉得诧异的。因为正式来讲做的应该是，因为外交和国防的事务是归中央管的，应该这个是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是国务院去处理，但我不好奇怪地这封信暂时理论上我们未看过公开内容。第二就是说好奇怪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发出，那这件事我都交回，因為華民國防外交事務是中央政府處理，咁睇翻佢哋自己點樣解讀呢件事。
冼宇晴表示，今次港府向十二國領事館發信，估計只係針對工作假期簽證，對商業往來暫時未有影響。不過佢表示，以往香港人持 BNO 護照可以喺入境處處理 APEC 嘅特別簽證，但係一月三十一號之後，入境處拒絕處理 BNO 持有人嘅續證安排。佢認為呢一方面對香港人做生意嘅權利有所影響。
不是話國外國人嚟香港有咩限制，係限制咗香港人做生意嘅權利。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只係響 APEC 嗰個嘅活動圈裏邊生活嘅，話因為其實冇嗰，因為有嗰個簽證嘅話，就免曬咁多國嘅入境簽證嗰個申請。咁反而係呢樣嘢會影響到嗰個嘅狀況。另一樣嘢，因為以往，不過可能呢個契機咯，可能開拓咗印尼嘅業務，因為印尼一直 BNO 要簽證。咁可能另一方面而家變咗，要可能啲商業朋友要用翻特區護照嘅時候，可能對佢哋有利。我唯一可以見到嘅有好處，可能呢樣嘢。
至於申請 BNO 5+1簽證計劃未正式入籍英國之前的香港人，香港政府不承認 BNO 護照對他們出入境香港有什麼影響？冼宇晴表示，英國政府表明 BNO 5+1簽證計劃未入籍之前的香港人仍然是中國公民，港人在這段時間仍然可以使用特區護照出入境香港。他估計英國內政部稍後可能會公布相應措施。
你話去到嗰邊，佢哋嗰個嘅國籍啊，或者佢個支援就其實未有正式公布過任何嘅處理，咁所以都話可能佢係再等一段時間，咁佢就會有一個嘅政策或者佢嘅處理方式。因為有時我而家發現英國政府嘅舉動仲更加出人意表，我係覺得係咁，因為我哋又。唔太轉差人哋嗰個政策要點處理，咁我哋都係話佢應該都會有方式去處理，因為而家都知道佢哋個內政部係會有一個特別嘅 section 嚟處理呢件事。但係唔，有 email 嘅，有曬 email office， 咁可能佢哋會有再後稍後會有啲安排。我哋只係咁推測啫。
對於有建制派人士認為港人移民英國會成為二等公民，冼宇晴形容二等公民這個概念很有趣，他解釋就算不是透過五加一簽證計劃入境英國，只要持有一本 BNO 護照在英國住滿半年，有固定地址已經可以參與選舉，甚至可以參軍、從事公職，擁有一般公民的權利。
是不是在五加一的情況底下，其實你持有一本 BNO 護照的時候，在英國你落地了之後有正式住址半年後，你已經可以參與選舉。第一，第二樣嘢，如果
半年，
半年到，
半年可以參與。
依度仲要知等幾耐？
依度冇啊，你唔係愛國冇得傾啊。
係啊，冇啊，係啊，不過就係選民啊，我哋仲係選民啊，係。咁另一樣嘢就話佢有冇參軍權咧？BNO 持有人係一直可以參，即係唔係而家係要前。都一直嚟講係可以參軍嘅，即係可以參與陸軍啊、空軍、海軍嘅業務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就話，咁其實佢對到個公民保障權都比較大。咁你有選舉權，你有參軍權，你都可以做，都可以做佢公職人員嘅，可以做公職人員。喺呢啲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公民資格。咁有咩一等同二等咧？
至於種族歧視是不是嚴重的問題，冼宇晴表示他自己到英國沒有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問題，他強調最重要是做好自己，膚色不是問題。
其實自己是怎麼做好自己，其實最重要，其實他們外國人都是見你是個什麼人，你自己個什麼人，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因為你的膚色而決定你是什麼人，是因為你的人可能令到人哋睇呢種膚色嘅情況嘅行為，咁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啦，做好自己。其實做翻好自己，其實就基本上係冇任何嘅衝突㗎啦。咁呢樣嘢，咁我就係話咧，我哋又處理翻呢個種族歧視嘅或者一啲膚色歧視嘅問題，我哋都係用呢一個嘅心態。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的做法荒谬，他认为只是做给北京看，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共政策行为，令人觉得这个政府很野蛮。
你政府说北京，你说不承认，你不承认到够了。你凭什么要求即係第啲國家澳洲嗰啲唔承認啦，我覺得呢啲做法相當之荒謬。咁但係點解咁荒謬呢個政府都會做咧？即係做俾北京睇咯。即係你可以想象，即係唔會有咩效果。第一就，第二咧就即係反為俾人一個印象，你呢個政府好野蠻。正如都有啲講法，好有挑人性呢種行為啊。即係一個國家，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受控制嘅政府。點解要俾你一個殖民地嘅政府啊？香港呢、這個而家呢個殖民地政府嚟㗎啦嚇，去指示佢是否同意或者接受一個另一個國家簽發嘅簽證？呢、這個成個故事十分之荒謬咯，我覺得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國同南韓官員星期二證實。北韓在3月21日從半島西海岸發射了兩枚巡航導彈，華盛頓對此反應克制，拜登說他的政府仍然願意與平壤對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報導。
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星期二在一次背景簡報會上證實北韓試射了兩枚短程導彈，並且表示這是北韓常規化的行為，對於過往的試射導彈，北韓方面是一貫做法，是立即通過各型媒體宣傳，而且南韓軍方亦都會馬上證實。不過這一次北韓媒體未有報導上個星期日的試射。南韓官員星期三表示，他們發現了是事實，但是決定不馬上公開訊息，亦都未有對這個決定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北韓上一次的導彈試射是在近一年前的2020年4月。這次試射幾日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南韓以及日本，誓言要實現朝鮮半島去核化。布林肯在首爾訪問時候表示，將會與南韓以及日本緊密合作，在未來幾個星期裏面完成美國對北韓的政策審閱。 布林肯在出访时向往批评了北韩的人权纪录，声称金正恩的压迫性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的人权践踏。华盛顿智库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北韩试射的时间和拜登即将公布他的北韩政策审阅是有关。他说，显然北韩在拜登政府在所有有关平壤的谈话当中对他提出批评之后，北韩对这一届的美国政府不抱任何期望。他认为北韩试射导弹是在向美国释放讯息，也就是说北韩的军力与日俱增，协商才是更好的出路。华盛顿史丁森研究中心的资深亚洲安全顾问研究员、前国务院官员威特则认为，大家不必过分解读这次的试射。他说，他有很多的人现时在谷歌上面查询了这次的北韩试射的短程导弹，你会发现这个跟去年四月回应美国军演使用的导弹是一样的。他向史丁森中心一次有关朝核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还说，他认为如果说这个是在给予拜登政府发送某种的信息或者是施压，这个是过分解读。美国官员亦都对这次的试射进行了淡化的处理。一名白宫官员说，这次的发射是非弹道导弹，即是常规的弹道导弹的试射，并且未有违反联合国的安理会决议。他们认为炒作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白宫高级官员补充说，他们认为这个不应该被视作为是挑衅。从一到十的比例来讲，如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十，而发射迫炮是一，这个应该是二或者是三。史定生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卡林同意这个观点。如果金正恩在试射现场，这个就意义不同，但是他们是没有出现。实际上据他们的观察，北韩每年春天都频繁地试射这种短程导弹。这次的试射是拜登政府一月份上台之后北韩首次公开进行武器试验。拜登本人似乎亦都淡化北韩此举的意义，他在从俄亥俄州返回白宫对记者表示，根据国防部的评估，这个只是常规化的行动。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影响外交行为的时候，拜登对记者笑了一笑，是没有进行回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迪马乔认为，拜登政府的回应是狭制的，北韩应该将它解读为是一个是积极目标，也就是拜登团队认识到北韩是一个长期战。然而国家利益中心的卡奇阿尼斯就认为，对于这次试射，拜登政府需要对此提出警告。他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应该是认识到北韩正在审视美国方方面面的表态，考虑到他们之前对特朗普总统对北韩延迟的回应，他是认为他们会对拜登政府的北韩政策审阅作出更大的回应，甚至是没多久之后进行一个更大的导弹试射。他还表示，金正恩不想是丢脸，不想被人认为是弱者，不想被嘲笑。北韩副外相崔善基在3月18日表示，北韩不屑与美国合作。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自2月中旬以来，美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的途径试图和北韩进行接触，美国还试图通过第三国系接触北韩。然而这些廉价伎俩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以及争取公众的支持。他还说，和美国对话是浪费时间，只要美国不取消对北韩的敌视政策，两国就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对话。与此同时，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星期二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互通了口信。金正恩表示，为了应对敌对势力的全面挑战，朝中两党以及两国需要加强团结和合作。金正恩所说的敌对势力显然是指美国。不过习近平则是表示，中方是愿意和北韩以及有关方面一起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的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的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虽然前政府和现任政府都推出了倡议计划，仍然有人担心美国未能有效对抗中国日益提升的地缘政治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京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過去八年中在全球範圍內對公路、鐵路、發電廠和通訊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資助。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星期二公布的一份獨立的特別工作組報告說，美國的不作為與中國的自信都造成了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困境。美國的撤出幫助製造了中國用一帶一路倡議填補真空。分析報告說，雖然美國很久之前就對在亞洲各地促進基礎建設、貿易和聯結表示了興趣，並多次引用絲綢之路的形象，但是美國並未有滿足地區內的需求。美國對很多接受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的借貸與投資是有限，而且正在下降。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分析師以及報告的共同作者蔡克斯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倡議計劃不受地理的約束，所以現在任何地方和各地都有，而且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基礎建設的範圍。美國前財政部長和白宮前幕僚長傑克盧說，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提升中國在整個地區和世界範圍內投送力量的能力，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物，讓其他國家明白該倡議的風險，並在必要時加以抵制。報告另外一位共同作者前美國貿易代表首席法律顧問希爾曼說，由於一帶一路倡議，非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現在認為中國要比美國更為強大。一帶一路倡議計劃包括陸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界海上絲綢之路和極地絲綢之路。希爾曼星期二在外交關係協會報告的網絡論壇上說，我們必須回到遊戲之中，美國目前正在參加或重新加入前總統特朗普退出的貿易協定。傑克盧在會上說，中國將基建投資當成是一項政策的要務，美國就沒有了。美國現任官員說，拜登總統領導的政府將會改變這種情況的。一名資深政府官員對美國之音說，與中國競爭正在鼓勵美國全面提升外交活動。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對付一帶一路的倡議相對信息，包括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基礎設施項目認證的藍點網絡、美台基礎建設倡議和進出口銀行的重新授權。蔡克斯說，有很多重新命名，但並沒有為到這些倡議計劃增添資源。而拜登政府這個星期推出的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並宣布這個計劃將會加強美國與加勒比海、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島國與領地的經濟合作。一名資深政府官員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加強我們的聯盟很重要，尤其是加強與小國之間的聯盟，這些小國否則就可能面臨中國的某些壓力。白宮正式宣布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時表示，對抗惡意行為體的掠奪投資行為很重要。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迪斯星期一共同了主持島國與領地代表參加的視像會議，邀請他們根據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與美國政府合作。這項倡議讓29個美國政府部門機構共同參加，協調當前和未來的接觸業務。一名資深官員解釋說，拜登政府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將會召開涉及到這29個政府機構的會議，讓它具有實際意義，更加真實並投入運作。而另一位資深美國官員解釋說，人口較少的小島嶼經濟體倡議與藍點和某一些這一類的其他倡議有所不同，它真正利用了我們在這裏擁有的召集力，確保我們能夠有辦法去執行有效處理我們已經明確的政策要務。特朗普時期推出的藍點倡議僅僅包括澳大利亞和日本作為夥伴，目前的狀態還不清楚，藍點倡議在國務院的網站上仲有存在，但缺乏繼續存在的其他證據。蔡克斯說，藍點沒有資源，這個新的倡議是否有資源還要看看。我們不單止需要政策宣示，出去公開說我們希望競爭，我們希望成為選擇的夥伴，但我們需要實際的資金和背後的資源。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非正式四方安全對話可能在亞洲的地區層面為一帶一路倡議增添一些抗衡的力量。蔡克斯問道，為何不將四方對話用作推動亞洲基礎建設並建立擁有幾十億美元的基建基金的機制呢？ 你知道呢啲正係正確嘅夥伴，仲可能增添南韓同埋台灣。拜登政府對抗一帶一路倡議嘅計劃可能係雄心勃勃，而且正喺不斷增長，但依然有人擔心呢啲計劃因為缺乏核心同埋有影響力嘅領導而冇辦法引起足夠嘅關注。於是有人提出設立俗稱為沙皇嘅特使職位，如基建沙皇嚟到協調美國對中國全球投資計劃做出回應。蔡克斯話：國務院或者商務部都好難有召集嘅權力，用特權職位嚟到處理咁多嘅議題，有時冇幫助。但我認為可能需要喺國家安全委員會或者國家經濟委員會內設立一個向總統報告嘅基建沙皇，因為面臨挑戰嘅範圍好廣泛，需要協調政府各個機構之間嘅反應。拜登已經任命了氣候政策特使、美墨邊境特使和新冠疫情經濟救助計劃的特使，亦都有類似的討論，在挑選官員來到監督網絡政策以及打擊壟斷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爾曼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啱啱结束的美中阿拉斯加会谈当中，中国最高外交官员杨洁篪警告美国说，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中国谈话，因为中国人是不接受这一套的。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不会因为杨洁篪的警告而改变对华策略。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前往北约和欧盟访问，显示美国将会继续打造实力地位，以便与中国更好地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结束同中国官员的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即是前往欧洲以及北约访问，修复同欧盟以及北约的关系，探讨应对中国的共同措施，将会是布林肯访问欧洲的重要议程之一。布林肯星期三敦促北约盟国和美国合作，加强对北京的抵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星期二表示，如果北约团结一致，欧洲和北美盟友是完全有能力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及挑战。分析人士说，和盟国以及伙伴进行磋商并且形成统一战线，应该是对中国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美国的实力所在，亦都是数量上的实力，而中国人只是尊重实力。帕维尔是大西洋理事会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各国团结一起形成统一的决定的时候，中国要应对的难度就大得多，他就不能够随便欺压其他的国家，只有遭到严重反弹以及顶回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改弦易辙，结果显然是不同的。在关键问题上面，中国只是尊重实力，看到虚弱就会趁虚而入，这个就是他们今天面对现时境况的原因。帕维尔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对美国当时的总统奥巴马亲口承诺不会将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但是习近平并未有信守承诺。帕维尔认为，当美国、加拿大、欧洲、台湾、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是一起将中国顶回去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会有更有效。他说，中国非常之擅长分而治之，他们试图将各国孤立起来，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将自己的议程强加给其他的国家。他对美国之后说，一旦中国认识到美国确实是从实力的地位和中国打交道，美中关系将会返回到能够管控最艰难的议题，可以探索合作的状态。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一直强调盟友是美国最大的资产，在对华政策上面，盟友更加是美国不可忽略的力量。3月3号，布林肯在发表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的时候，美国是应对中国挑战时候必须与盟国和伙伴合作。他说，因为他们的团结力量令到中国更加难忽视。布林肯仲话，华盛顿将会同中国响应对嘅时候竞争，响可以嘅时候合作，响必要嘅时候对抗。但系佢指出，无论系边一种嘅形式，佢哋都系要以实力地位嚟同中国接触。响同中国官员响阿拉斯加会面前，美国先系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举行嘅四方首脑峰会，随后美国国务卿同国防部长又再同南韩以及日本举行2+2会谈，最后美国国防部长还访问印度。分析认为，正是美国在同中国会面前的这些行动令中国感到不爽。中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曾經揶揄美方是這樣做，是走夜路唱歌為自己壯膽。他還聲稱美國搶時間在高層對話前拉攏盟友對中國施壓，這個企圖不會得逞。3月22日美國的盟友外交體上來首次發揮了作用，而當日美國、歐盟、英國以及加拿大紛紛宣布就中國新疆人權問題對中國官員發起制裁行動。中國對此迅速作出回應，宣布對歐洲10名個人以及4個實體實行制裁，包括多名的歐洲議會的議員、歐洲一些知名智庫以及學者。但是中國此舉被認為是幫助布林肯推動同歐洲的關係。美國政治新聞表示，在推動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訪問當中，布林肯得到了不太可能的一個盟友的幫助，而這個盟友就是中國。最新的發展就顯示，歐洲議會會取消一個有關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議。星期二，歐盟貿易政策負責人警告說，中國升級的制裁增加的決定可能危及一項市場准入的協議。中國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與歐洲達成中歐投資協定，這個曾經被認為是拜登政府修復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重大障礙。其實在楊潔篪講話之後沒多久，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就立刻作出回應，說實力和行動是中國共產黨唯一能夠理解的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何瑞恩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不會因為楊潔篪認為合不合適而改變對中國政策，中國應該知道新疆、台灣、香港等問題事關美國的價值觀。另一位曾經在奧巴馬政府任職的學者說，他是明白楊潔篪希望將這些問題放在閉門會議上面討論，但是他在美國足夠長的時間，應該明白面對他們的視為價值觀的事，美國一直會大聲地、重複地、持續地提起，他們還會繼續這樣做。布魯金斯學會星期二為何瑞恩的新書《更加強大在競爭性依賴時代調整美國對華戰略》的舉行發布會，這本書3月9日出版。何瑞恩說，他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告訴大家，在美中關係當中，美國依然是更加強大的一方。他解釋說，美國擁有強大的地理優勢，東西有兩大洋將美國和其他國家隔開，南北是對美國友好的國家，美國的政治體制富有韌性，可以自我糾錯，就算是經歷風暴，但是基本上完好，美國經濟依然強大，國內生產總值比中國多出是7萬億美元。他認為很多的美國人之所以沒有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強大，是因為民主國家通常會誇大自己的問題，而專制國家則會吹噓自己的優勢。在中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認為，目前的世界局勢是東升西降，時和勢都在中國的一邊。何瑞恩在書裏面特別警告美國人，不要將是龐然大物綜合症，一直只是看見中國的強大而看不見它的弱勢。他認為這樣做會造成焦慮，而焦慮會滋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則是會引發過度的反應。龐然大物綜合症的講法來源於美國前國防部長斯萊辛格，他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時期擔任國防部長，他曾經警告說，美國決策者傾向於將競爭對手蘇聯看作為是龐然大物，認為蘇聯不單是發大塊頭，而且是老瓜齡。何瑞恩說，美國的決策者似乎又患了類似的綜合症，這樣的危害在於在決策的時候，決策者傾向於防禦而不是進攻。何瑞恩認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很多，有些甚至是可以說是巨大的。他說，看看他們的地理位置，他們周邊有14個國家，他們在5處的地方有領土爭議，其中4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他們的地理位置是所有大國當中最複雜的。再看看他們的食品以及能源安全，他們沒有足夠的自然資源來提供足夠的食品，或者是為經濟提供足夠的燃料，不得不依賴外部進口。他們的海軍還是不足強大到保護海上通道以及交通。談到國家的凝聚力，你如果看看中國的四周，在任何方向你都會發現問題。香港關係緊張，西藏富有挑戰，新疆他們在製造未來的問題，內蒙亦都有民族問題。他說， 中國的問題仲係唔單止係局限於此，中國嘅政治體系越嚟越僵化，中國嘅人口日漸老齡化，中國嘅債務不斷增長。何瑞恩話：阿拉斯加發生嘅一切將會成為美中關係嘅新常態。佢仲表示，唔理中唔中意，兩國嘅命運係綁在一切，因為兩國關係既係競爭激烈，又係相互依存。佢仲表示，未來嘅美中關係就好似阿拉斯加會談展示嘅咁樣，響唇槍舌劍之後，兩國仲得要係坐低落嚟，就共同關係嘅問題進行會談。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若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标志着华盛顿正式重返巴黎气候协议。但是外界关注的美中特使会谈却是没有在这次的会议上发生。专家说，阿拉斯加会谈的分歧气氛或者增加了华盛顿与北京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难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星期二参加了由欧盟、加拿大以及中国主办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并且发表了演讲。克里在演讲当中表示，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利用未来十年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这不能够只是为了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实存在，或者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危机，而必须要认识到现时是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接受美国电视台 MSNBC 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会同他的北京对口官员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会面。两之前，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举行了拜登上任以后的首次会面，在公开谴责对方的各项政策之后，双方表示将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美国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里和解振华两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会是继续致力于关注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而不是要让美中关系里面更棘手的问题掩盖住，以及是模糊了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一个事实。夏竹丽是美利坚大学教授，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夏竹丽表示，这个事实就是美中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目标，为了他们的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去减少碳排放量。鉴于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政府之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谈气氛颇具分歧，增加了两国合作的难度。北京的要务，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中两国关系几乎陷入了自由落体式的跌落至四十多年以来的低谷，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希望将两国的竞争置于更可预测的轨道上边。美中外交高级官员上星期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边是拜登新政府和北京的首次务虚以及是试水的行动。在星期二舉行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期间，克里未有同他的北京对口官员解振华舉行一对一的对话，但是美中两国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同意尽快成立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工作组。克里和解振华在工作组成立之后的首次会面，预计将会是两国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况之下，对拜登政府中国战略的一次考验。分析人士说，虽然克里在这次部长级闭门会议上的演讲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但是已经明确地呼吁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尽早实体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环境项目主任吴南对美国之音说，克里强调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的经济体应该是加快步伐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以2050年为目标，比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十年。针对北京紧接下来和华盛顿展开气候变化合作所面临的要务以及挑战，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说，如果中国能够不去将气候变化合作作为谈判筹码，在一系列的其他问题上换取美国和缓立场的话，北京将会能够显示出真正的全球领导地位。 威爾遜中心學者吳南表示對此有信心，因為克里已經成立將推動氣候變化合作作為一個是重要而獨立的問題，雙方似乎不會利用貿易、人權等敏感問題向對方施壓。克里在第五屆氣候行動部長級會議發言的時候說，他們必須要聽從經濟學家的警告，現時就採取行動遠比繼續等待所花費的成本要低得多。他呼籲國際社會就兩個步驟達成共識，首先需要盡可能多的國家，特別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最好是在2050或者是之前制定具體的零排放的戰略，並且是具體說明如何實現這個項的目標。其次，全世界需要在這個關鍵的未來十年裏面開始採取必要的行動，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威爾遜中心環境項目主任吳南對美國之音說，由於克里和解振華在氣候變化領域已經有過成功的合作，預期美中聯合工作組成立之後，兩人應該會舉行富有成效的會談和合作。早在2014年，正是克里和解振華成功合作，華盛頓和北京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合作協議，為了促成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的簽署鋪平了道路。在吳南看來，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北京能夠在短期內採取更加具體的行動，以表明中國正在以足夠快的速度朝著碳中和目標邁進。吳南說，中國仍然在擴大他們在國內對燃煤電廠的投資，這點可能會成為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爭論點。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祝麗則是說，如果美國能夠避免指責中國在允許在一帶一路項目當中使用煤炭或者是建設這個燃煤電廠，並且試圖了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並且伸出援助之手的話，華盛頓將會顯示出智慧以及是成熟。夏祝麗認為，阿拉斯加美中高層會談的顯示互相谩骂以及指责，成为了拜登和习近平关系开端的标志，它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奥巴马以及习近平时期的情况。夏祝麗表示，如果克里和解振华能够利用两人过去在多年以来气候谈判当中建立的老朋友关系，这样美中两国将能够重启一种无敌意的合作关系。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是不应该允许政治介入的两个问题。虽然拜登总统自1月20号上任以来一直保持住很多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和上任之后多次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问题，声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并且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拜登入主白宫的第一日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推翻了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目前拜登和克里面临的一些国会议员也是共和党人的压力，共和党人就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为了和北京达成气候问题合作协议而在人权、贸易等方面默许北京的行为。在星期二的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特朗普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发推文批评拜登和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重启合作。他说，克里参加由中国主持的气候变化会议就好像加入了伊朗亦都是成员的人权委员会一样，这个是可笑，拜登政府两件事都做了。不过克里在今年稍早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明确地说，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被用于和北京作交易，换取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美国不会这样做，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重要以及独立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主要的疫苗供应国，而美国却因为没有同邻国共享疫苗供应而受到批评。据美国之音资深外交事务记者塞内报道，白宫表示拜登政府现在正制定一项的计划以开始共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来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抵达玻利维亚拉巴斯的那家诊所亦都带来了希望。玻利维亚就好像其他拉美地区的国家一样遭到新冠病毒的打击。中国政府计划向53个国家提供疫苗，包括很多拉美国家，而且要促进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将重点放在让所有合格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之后才会出口疫苗， 但是他的政府正是面临更多的问题。这个就是美国为什么不同邻国共享疫苗供应，特别是还未有获准在美国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的库存的剂量。现在白宫说政府计划首先同邻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分享一定剂量的阿斯利康疫苗。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说他可以证实在他们手头上有7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可以发放，其中250万剂他们正在处理放贷给墨西哥的最终计划，还有150万剂是给加拿大。专家说大流行病从武汉起源之后，中国大规模的医疗用品共享行动已经为北京带来外交上的推动力，以及在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谓软实力的影响。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萨顿说，同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将大流行病控制在他自己的国界之内，这样意味着中国对疫苗的需求较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喘息空间，可以将疫苗发送到国外。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亚洲的时候警告说，中国的医疗外交有附带条件，而大多数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的做法一点都不远。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计划副主任格丹说，中国政府处理疫苗分发的方式并不是基于真正宽宏的人道主义态度，而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法，实质上要求华为获得拉美电信拍卖的机会，以及要求整个地区与台湾保持距离。拜登说他希望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都能够在5月1号之前注册接种疫苗，他还希望大家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日能够再次安全感小规模聚会。专家说如果这样能够做到，美国将可能成为全球疫苗的一个主要出口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中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并且说民主模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以推进民主为藉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不可接受。正当美国联盟抗中之际，中国是将目光转向俄罗斯，那分析人士怎么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之前拉夫罗夫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是真正的战略伙伴，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目前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都是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印太地区的密集的盟国外交令到北京深受刺激，中国官媒纷纷表示，只要中俄联手，美日就掀不起波浪。中俄联手会不会走向联盟？中俄一旦结成盟国，将会如何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美国亦是他的西方盟国，能否同时对付中俄两个大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者教授是夏明评论，中俄结盟有它的新意，亦都早有端倪。中俄面对美国和它的盟国，只有彼此合作。夏明表示，新意在于它们可以看到以前的战略均衡、权力均衡的外交让位于现实的结盟外交，而中俄的结盟它们是可以看到在2001年就出现端倪。中俄当时已经是签订战略安全协议，亦都可以睇到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种平台，已经系中俄抱团嘅重要基地。因为有上海组织呢个平台，形成咗以欧亚大陆几个专制国家以中俄为轴心，包括伊朗、土耳其，仲有中亚嘅前苏联嘅一啲共和国，佢哋加入咗一切。所以呢度里边既有延续性又有新意。当下嘅时间点就系在于，美国在同欧洲的盟国协调，共同制定一个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直接对抗要进行竞争的一个战略。亦都知道在特朗普总统甚至是特朗普总统之前，美国政府就给予俄罗斯进行各种的制裁，这种制裁至今未有松动。现时美国对中国亦都有进行制裁，所以对于中国以及俄罗斯来讲，他们只有背靠背来对抗目前新的国际形势变化。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迟迟未有结盟，原因是中国没有结盟的历史传统，而且目前双方结盟的时机亦都未有完成成熟。但是同盟到底有没有条约不重要，共同利益是同盟关系的稳固前提。 王元光表示，对中国来讲，以战略上的考虑会采取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就是说他们可以做战略伙伴，但是结盟的话，因为时机不到，而且又容易落人口实，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做结盟的动作。在国际上，同盟有两种，一种是有条约的，大部分同盟是这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条约的，就好像美国和以色列。同盟到底有没有条约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之间有没有是共同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认为人权应该得到保护，人权捍卫者应该被重扬，那些侵犯人权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他说，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讲的这样，所有人权都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
The United States is plac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center of our foreign policy.Because they're essential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This commitment is firm and grounded in our own experience as a democracy, imperfect and often falling short of our own ideals, but striving always for a more inclusive, respectful, and free country.
布林肯说，美国政府将民主和人权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因为他们事关和平和稳定，这项承诺是坚定的，而且以美国自己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体验为根基。美国的民主并不完美，而且经常远离他们自己的理想，但美国的民主总是在这里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尊重和更加自由的国家。这些也都是美国政府有意争取当选2022年到2024年下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We will focus on ensuring that the council membershipreflects high standards for upholding human rights. Those with the worst human rights record should not be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work and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so it can do even more to advance the right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布林肯说，美国将集中确保理事会成员体现维护人权的高标准，那些人权纪录最为恶劣的国家不应当成为理事会的成员国，大家必须共同努力改善理事会的工作和成员国的资格，令到理事会能够为推进世界各地的人权作出更多的贡献。有太多的成员国即使在努力颠覆联合国的基础价值的时候，亦都在这里称赞人权的保护。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天生富有人权，国家有义务保护那些根本的权利。
Those who hide under the mantle of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seeking to undermine human rights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including for their ow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e'll continue to call out abuses in places like Venezuela, Nicaragua, Cuba, and Iran.
布林肯又说，那些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幌子寻求破坏人权的人将会被追究责任，包括他们自己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他们将会继续明确指出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伊朗等地的侵权的行为。他们再次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纳瓦尔尼和因为行使他们权利而被错误拘禁的成百上千的俄罗斯的民众。在新疆出现暴行或者香港的根本自由遭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将会公开呼唤普世价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说，美国完全致力于在全世界保护并且促进人权，他们期待与理事会和所有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社区之中的朋友和伙伴国家共同合作，确保理事会履行职责，对世界各地的人权作出有效的贡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